嘿，大家早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哈。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。翻到圣经的话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们都要欢迎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啊，上次都不记得了啊，咁如果你唔識聽國語嘅話呢，後面呢有 Spike 弟兄幫助翻譯，所以你可以舉起手，咁佢可以俾你一個耳機，如果你唔識聽國語或者國語聽得唔係咁順嘅話，好嗎？好，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。天父上帝，我們感謝你，早晨你讓我們能夠思想聖誕的意義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，当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主啊，的确让我们看见主是你自己愿意降卑为人，是你自己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，并且也愿意相信你自己。求天父你恩待我们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每当圣诞节来到的时候，我不晓得说我们大家心中有怎么样的感想，是不是说每一年都是差不多的，是不是说每一年我们的圣诞节都是好像吃吃喝喝或者是到处去旅行，对吗？圣诞节快来的时候，我相信许多的人呢，我们都会在彼此的问说，诶，你们圣诞节假期的时候去哪里啊，对吧？我想可能在到讲话到一个没有话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啊，圣诞节期间要去哪里玩啊？那有的人说我去佛罗里达玩啊，我去参加中国福音大会啦，芝加哥啦，啊，去哪里啦，去哪里，几乎都不会留在 Ann Arbor， 对吧？很少留在 Ann Arbor 啊。那我们到底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思想到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圣诞的意义啊。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年的季节的时候，圣诞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反省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反省一下说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到底对我们来讲有怎么样的影响，有怎么样的帮助，有怎么样的提醒啊？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向我们启示，他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其实在这里，约翰就提醒我们说，基督在降生之前就是道，道。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观念，在我们中国也好，在外国也好，在东方在西方，都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观念，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。如果我们思想一下就知道说，在过去在历史里面，道其实呢是人人都仰慕的，在古时人都仰慕这个道，人都希望能够寻找这个道，但是他们没有方向，但是他们没有目标，但是也没有人讲给他们听到底这个道是什么东西。我们中国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夫子，孔子他自己也说，他说朝闻道夕拾可矣，就是早上如果他听到道，他认识到这个道的时候，他晚上死去也是感到心满意足啦。但是我们知道孔夫子他一生在追求这个道都没有办法找到，老子他在道德经里面也是说到这样啊，他说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他就说到很容易明白的道就是永恒不变的道，可以很容易表达的观念也就是永恒不变的观念。 但是很可悲的是，老子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到这个最基本的道，老子也没办法了解到这个最容易表达的道。老子也说过，就是道生一啊，对吗？就是然后呢，一生二，二生三啊，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就说道能够生一，这个一就是德。这个德是什么东西呢？德啊，就是最初的动力啊。然后呢，德生二，二是什么？阴阳，阴阳就是一切的变化。阴阳生三才，这个三才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天地跟人啊，一切的存在。那么道是最原始的，道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仰慕的。很可悲的，孔夫子、老子都不知道到底这个道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基督的原初就是道，在古时希腊的文化里面也是认为说道是一切的源头，这个道的观念他们认为说是管理宇宙万物的定律，有的时候是指到心的定律，就是很抽象的观念的定律，有的时候是指到物的定律，就是很具体的事物的定律。很可悲的，这些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、普拉图也好， Aristotle 也好，他们都不认识到原来基督就是道，原来基督的原初就是道，他们对道只是停留在一种仰慕、一种追寻的地步。在约翰福音，上帝特别透过使徒约翰就向我们启示这个道、这个真理。其实我们比孔子、比老子、比苏格拉底、比亚里士多德、比普拉图更加的有福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借着他的话，借着约翰向我们启示了这个道真正的内涵，这个道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个道也就是最容易明白的、最容易表达的。约翰这里所用的道，也就是希腊文的 logos。 logos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话语的意思，是思想的意思，是思维 reason。 这个道降生了，这个道取了人的样式，这个道使我们能够有感性的来体验，也能够使我们有理性 的明白，理性的思维可以明白，我们感性也能够经历到。这就是恩典跟真理，恩典跟真理叫我们人可以认识神。基督就是神的话语，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基督的原初就是道，今天他还是道，他永远是道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道的四个含义是什么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道是神圣的道，大家我们看回去这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，第一到第三节他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三节的经文就告诉了我们有关基督是神圣的道，这里面有三个真理。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的三个真理是什么呢？首先是基督的永恒性。约翰在这里第一节所用的词套就响应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没有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，神存在的，神在起初的时候神是存在的，没有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摩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上帝在太初之前已经存在的了。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，就是响应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真理。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原来道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了。太初的意思是什么？太初的意思就是回溯的无限，回溯的无限，就是说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基督他已经存在了。在我们没有办法理解、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，基督他已经存在了。第一节说太初，也跟第三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三节被造做一个强烈的对比。 首先我们看见说太初有道，然后呢第三节说什么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。这两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，原来就是说基督他本来就是存在的，他不是被造的。然后他说到基督他是创造者，耶稣基督不是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才存在的，耶稣基督他乃是借着玛利亚而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人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基督就怎么样来到这个世上。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他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这是与众不同的。但是他还是借着玛利亚从他的腹中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来。其实基督是自有拥有的神，在启示录里面第22章13节他就说到，我是 Alpha， 我是 Omega，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，我是创造的，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。约翰在约翰1章1节还有启示录的22章13节就向世人宣告说，基督是无始无终，是自有拥有，是永恒的上帝，是值得我们信靠的。这一位永恒的基督，这位基督的永恒性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就是说基督是值得我们信靠的。他在2009年怎么样来帮助我们，怎么样安慰我们，怎么样带领我们，怎么样来管教我们，怎么样来责备我们，他在2010年也同样的来照顾我们，安慰我们，管教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基督的永恒性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不会改变的。2010年他也不会改变，2011年他也不会改变，他的真理是存到永远的，不会改变。第二，我们看见说这里有讲到基督的神性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正问我就是说，真正的基督的信仰和基督教的异端有什么分别，怎么样分真跟假呢？答案是什么呢？真正的信仰基督教的教会是认同说圣经是唯一上帝给人的启示。无论什么教会，什么样的传统，真正的信仰就是讲到基督是神，基督不是小神，基督不是被造的。这两点我们要很注意，第一就是说圣经是唯一的上帝的启示，第二就是说到基督是神。异端他们除了接受圣经之外，他们还接受他们自己的经典，他们认为说他们自己的经典也是上帝的启示，其实没有的。他们也认为说他们的经典跟圣经是有同样的地位的，其实不是的啊，因为神只将他的话语就是圣经赐给我们，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别的经典是上帝的启示。然后所有的异端都认为说基督比上帝低一级，他们否定基督的完全的神性。有的人说他只是一位先知，有的人说他只是一位伟大的老师，甚至说主耶稣他生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人，当他在受洗的时候呢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他才变成神，所以呢他比上帝低一级。这个是他们说到是上帝所创造的小神。可是约翰福音1章1节就很清楚地向我们表达说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当你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唱的诗歌里面所提到的小婴孩，这个小婴孩本身就是神。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是神，他在世上生活了33年，他也是除了完全人以外他也是完全的神。耶稣基督永远是神。如果今天你我不相信基督的神性，那我们就不相信圣经所讲的耶稣了。基督是神也告诉我们说他是无所不能，他是无所不知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今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认定清楚这一个真理，就是他了解我们。当你经历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基督 他是真神，他必定能够带领你经过水火，他必定经历带你经度到永恒丰盛之地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基督的神圣性，基督的神性是值得我们信赖的，因为他就是真神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他要我领我们走上这一条光明的道路。第三，我们看见说基督是造物主。第三节他说，万有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，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参与这个创造的工作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里面也很清楚的给我们表达到说，基督是造物主。因为天上地上万有的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，无论是做王位的，或者是做主的，或者是执政的，或者是掌权的，都是本着他造的。万有都是借着他，又是因着他为他而造的。他是万有之先，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。换句话说，基督他不是被造之物，他乃是造物主。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身份不清不楚的话，那么圣诞节对你我来说呢，根本呢没有什么价值的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不了解也不接受的话，那圣诞节只是吃吃喝喝罢了。基督是造物主，给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不能够拜别的神，我们不能够拜金钱，我们不能够拜名利地位，我们不能够拜我们自己。基督是造物主，乃是要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能够只能够单单的来敬拜他，不是吗？我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当年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快要出生的时候，约瑟跟玛利亚带着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，到了伯利恒，要去找房间的时候，旅馆全部说没有位置了。 There is no room， 没有房间可以让玛利亚跟约瑟休息的，最后只到马槽里面，不是吗？这个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没有空间给这一位造物主呢？我们心里面其实不是虚空的。我今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啊，邪恶的东西，各式各样的这个苦在里面，各式各样的伤害在里面，各式各样的苦毒在里面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掉，有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掌权。有没有？我们的脑子里面一直在想的不是空的， No room， 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位置给耶稣基督。就好像当年在宾馆里面没有房间给约瑟玛利亚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基督是造物主，告诉我们说不能够拜别的神。也同样的道理，在这里约翰也是响应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说的。你看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要说到描述到七天的创造，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神的创造，为什么神要借着摩西告诉我们众人说，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拜的，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唯有我们能够拜这位真神，真神才是我们真正所敬拜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要拜真神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是一样的告诉我们说，基督是造物主，唯有他是值得我们高举的，唯有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高举的真神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道不单只是神圣的道，也是照亮人心的道。请看看第四到第九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到第九节，在他里面有生命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当中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有一个人名叫约翰，是神所差来的，他来是要做见证。 就是为光做见证，使众人借着他可以相信他不是那光，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。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。我们从认识基督是谁，就进入到基督怎么样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这位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永远存活的神，他竟然愿意向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，每一个人来介绍他自己。如果说耶稣基督他不自动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话，如果这个道不自动的向我们告诉我们他是谁的话，那我们也跟老子孔夫子一样的，还是在寻找这个道，还是仰慕这个道。但是这个照亮人的道，他向我们启示了自己。这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乃是要我们来认识他。这光的目的乃是要我们从罪的枷锁里面释放出来，他要成为你我永远的伙伴，他要成为你我人生道路上的朋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光的目的。他说到在他里面有生命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可以过得很好，可是不是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生命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生命里面就没有光，我们就处在黑暗里面，我们所有所想的东西，我们所做的往往只是在黑暗里面，在痛苦里面挣扎，没有办法自拔出来。但是这个光就照亮了我们的黑暗，这个光要把我们心中的黑暗驱走，这个光要充满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走在光里面，不走在黑暗里面。因为黑暗的东西是见不得光的，做黑暗的事情是见不得光的。你看他先差派施洗约翰向世人做见证，好让人可以相信他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乃是要跟我们认同，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，不是吗？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他对众人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各位朋友们，今天你仍然在黑暗里摸索吗？今天你的心的情况是不是伸手见不到五指呢？今天你心里面是不是还是仍然充满着那一些怨恨，充满着那一些的嫉妒、苦毒、骄傲等等这些东西呢？没有办法除去呢？是的，靠自己是没有办法除去的，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看见自己的软弱，也愿意从软弱当中依靠他，再次的站起来。这个光是有能力的。你看他说，光照在黑暗当中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在圣经里面，光有三个象征。第一个象征是理智的层面，理智的层面，光是代表真理，是圣经的真理，是光。还有呢，理智的层面，黑暗是什么东西呢？黑暗是错误的道理，或者是假的道理，或者是极端 的一些东西，这是黑暗的。第二方面是道德的层面，道德层面这个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清白的、纯洁的。黑暗在道德的层面是指到罪，那些没有办法让我们来亲近神的东西，那些不能讨神喜悦的东西，是黑暗的东西，这是道德层面的。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？是灵属灵方面的层面，就是黑暗跟光。光是代表神圣灵，黑暗是什么呢？是撒旦的权势。这个黑暗跟撒旦的权势是息息相关的，息息相关的。这里呢，约翰所指的黑暗就是指到撒旦的权势。黑暗的权势胜不过耶稣基督的权势。耶稣就是神，是创造主，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胜过基督的权势。所以今天上帝的道 住在我们当中，他必定赐给我们能力来抵挡撒旦的攻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在传一个无助的婴孩，而是传一个历世历代以来最伟大的、最有能力的救主。这光的盛情也就是爱。我很难想象基督愿意舍弃天上的荣华、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跟罪人一起生活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想唯一能够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爱，就是爱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，历世历代以来这一段的经文，大家都在针对于神的预定、神的预知等等，可是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就是什么呢？爱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说，就如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他又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的预定、神的预知、神的拣选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只是一个非常枯干的神学。如果神的预知、神的预定、神的拣选里面不是出于爱的话，那我们只是停留在理性上的认知而已。那我们唯有只是一种千年不断的辩论而已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因着爱，因着爱神拣选我们，因着爱神带领我们从黑暗里进入了光明，因着爱神愿意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因着爱神愿意来解决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罪跟死的问题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、还没有存在的时候，他已经爱你了。这对我来说，这是圣诞季节里面最好的消息，上帝爱我们，在他的眼中我是重要的，这是我无可推诿的。上帝爱我，他不轻易的把我放掉，他不轻易的让我任凭做我心里面所喜爱做的事情，他不轻易的任凭我去犯罪。上帝爱你爱我，同样的他不轻易的来放开你。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看，说到他在世界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。耶稣基督他接纳我们，可是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。读了这两节经文，我感到非常的难过。虽然主耶稣他道成肉身，他是真神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了人的好处而来到这个世上，可是今天还是仍然很多的人不相信他，拒绝他。当年有许多的人拒绝他，现在也是一样的。你看他出生，开庙出生之前，人已经说没有空间了。他出生之后，自己的人反而不接待他，现在也一样的。你听过福音好几遍了，你也上福音信查经好几遍了，你的问题也有人给你回答了，可是你还是不满意。其实已经是无可推诿了，你还是制造一些借口，说我不能相信，因为怎么怎么什么，你还是拒绝他。你拒绝了上帝给你的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赦免的恩典，罪得赦免的恩典。你拒绝了上帝给你的救恩。虽然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是消极的，可是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却是积极的。请看一看，看看积极的一面。他说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，不是从肉身的意识生的，也不是从人 是人意生的，而是从上帝生的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他给我们有一个自由的选择，你愿不愿意去相信他，或者是你拒绝他。如果这是你的决定的话，那么永恒的后果我们也要自己来承担的。如果说我们不相信他的话，那么永恒的后果也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。但是凡是相信他的人，他给我们有许多的福气。在这里至少有三个福气。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？凡信靠他的，他必接纳他们。你看到没有？凡是要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和好关系的，他就是要信靠他的人，他都不会拒绝的，不会拒绝的。你不需要缴会员费，你不需要说哦，因为有名额限制啊，只有144,000个，哎，你已经是144,001个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进去了。没有的，没有名额的限制，没有不用交会员费。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信靠他，你要信靠他。你信靠他了没有？如果你信靠他了，他就接纳你成为什么呢？第二，凡信靠他的就是上帝的儿女了。就是上帝的儿女了。上帝的儿女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就有自由了。上帝的儿女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就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了。上帝的儿女在这个时候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是欢呼的，我们是普天同庆的。庆什么？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因为他的降生，我相信他了，我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，我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第三，就是凡信靠他的就得新生命啊！上帝要赐给你新的生命，更新你，改变你，能够恢复上帝原来创造你的样式，给你有新的开始。你的过去已经在背后了，你过去的失败已经在背后了，你过去所做的错的事情已经在背后了，神不再追究了，神已经把它放在他的背后了。你过去关系上的失败，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这已经一切都是过去了，一切都是过去。神能够给你一个新的开始，因为你已经得到新的生命了，给你一个新的盼望了。你也清楚了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了，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上帝，要得到永生。虽然你仍然穿同样的衣服，做同样的工作，有同样的样貌，可是你有不一样的生命，你有喜乐，你有平安，你有盼望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第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恩典和真理。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。基督成为人的样式，神必须得成为人的样式，以致我们能够认识他。因为圣经约翰福音之后也说到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把神能够彰显出来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如果基督不成为人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认识他。丹麦的神学家契克国他讲过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说什么呢？这个故事说，有一天有一位王子，他替他的父亲啊，到附近的一个乡村里面买一些东西，穿过一个很贫穷人住的街道。当他从马车的窗口看出去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位漂亮的农村姑娘。从这个马车经过的时候，这个王子呢，对这一位灰姑娘呢，就一见钟情，念念不忘。于是这个王子每一天都来到这个村子，只想看看这位灰姑娘。问题是，这个王子怎样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位灰姑娘呢？当然，王子可以命令她嫁给他，对不对？因为王子有这样的权啊。可是这个王子不希望这样做，他希望这个姑娘是真心的来爱他的。怎么办呢？这位王子也可以穿上黄袍，以皇族的身份来迎娶这位灰姑娘的心。他可以带着兵，他可以坐着黄车到了姑娘的府上去迎接她。 可是这样做的话，王子他并不知道到底这位姑娘是真正的爱他呢，还是爱他的身份，或者是爱他的财富地位。王子想来想去，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可能也许你也猜到了，就是王子就放下黄袍，放下他王子的身份跟地位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农民，住在村子里面。他住在村民当中，学习当地的生活习惯，成为村民的朋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位美丽的姑娘渐渐的认识他，也渐渐的爱上了他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道成肉身。这位万王之王甘愿舍弃天上的黄袍，天上的皇室的享受，成为我们一份子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跟我们一起同吃同住，跟我们认同我们的感受，成全了我们，为了是赢取我们对他的爱。他可以强迫我们去爱他，他可以施压力给我们去服侍他，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。今天他站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门外，每一位非基督徒的心门外叩门，他愿意伸出他那爱的双手，钉痕的手，来欢迎你回到他的身边。主耶稣是真实的神，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爱的更新。主耶稣不只是要我们相信他，他要我们去经历他真实的爱。还有基督向我们彰显神他自己。许多人想知道说到底上帝是怎么样的，其实他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。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上帝的爱跟信实，耶稣基督也把上帝的荣耀彰显给我们。主耶稣他有神的属性，也有圣灵的属性，也有上帝的属性。今天我们可以透过四福音能够认识上帝，今天你也可以透过基督徒来认识上帝。今天你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在庆祝圣诞的时候，你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真实的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我们回顾一年的时候，你也知道说神是真实的，基督是信实的。基督不单只是向我们彰显上帝，基督不单只是他成为人，最后基督也是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舍己。他甘愿的卑微的成为人，承担了你我的罪。本来我们是不配的，但是他愿意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在罗马书的第五章说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好人死和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是的，上帝爱我们，给我们有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。1994年3月5号，在犹他的盐湖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那个时候有几个枪匪就在犹他的市的图书馆就抓了18个人当人质。那一天他们是有对政府有一些的要求，如果说政府没有供应他们的要求的时候，他们就打算把这18个人质一个一个的杀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当天也是在图书馆里面有位副警长，他就负责在教导一批新的警察们。那个时候刚刚好他是在休息的时候，他就看见这几个枪匪就抓着这18个人。那当天呢，他没有穿警察的衣服，他就 他就穿了便服的，他就混进了这十八个人里面，成为第十九个人质。到了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，枪匪跟政府谈判失败，快要杀第一位人质的时候，这个警察副警长就显出他自己的身份来，然后呢，他就开枪把这些的枪匪就杀死了。这位副警长叫做 Lloyd Prescott， Lloyd Prescott 他为了救这十八个人，愿意冒这样的险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出来，果然把这十八个人质救了出来。就好像 Lloyd Prescott 这位警察一样，上帝借着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，他到我们的中间，乃是为了要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并且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，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。 Lloyd Prescott 可能只是一种的描述，远远比不上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确牺牲了他的生命，耶稣基督他流了宝血，因为罪的缘故，其实上帝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毁灭，可是他却来到这个世界为罪人而死，因为罪，上帝可以宣判罪人面对永恒的死，可是他却为罪人承担罪而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？也许你太固执，你太顾自己的面子，也许你不愿意寻求帮助，你不愿意呼求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你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愿意，因为他爱你，他爱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圣诞节之前，你看见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所做的事吗？他可以放弃我们这些的罪人，他可以把我们从地球上消灭，他可以不管我们，让我们自生自灭，可是他却看顾我们，关心我们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知道你的痛苦，他知道你心灵深处的需要，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替你替我而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上帝可能有别的选择，事实上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，他爱你，他爱我。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有怎么样的过去，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，他都爱你，为了你他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，只希望你相信他，只希望你回到他的身边。请问你如何对待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呢？让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，它是世界的光。也许这首诗歌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哈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来唱这首诗歌。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，我的心充满欢喜，他的爱温暖我的心，填满我心灵空虚。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，我的心充满欢喜，他的话藏在我的心，指引我人生的方向。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不再黑暗。他是光，
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要得着生命的光。
我们再来唱，
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，我的心充满欢喜，他的爱温暖我的心，填满我心灵空虚。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，我的心充满欢喜，他的话藏在我的心，指引我人生的方向。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不再黑暗。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要得着生命的光。
我们请诗情仍然在谈，让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爱。各位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请你再一次的来思想一下，其实你比老子、孔子、比苏格拉底、比柏拉图这些的伟大的哲学家更加的有福，因为道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向你显明，因为道已经降临在人间，道是可以明白的，道是容易掌握的，道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爱你，他愿意跟你和好，他愿意帮助你从罪的枷锁当中被释放出来。朋友们，你今天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呢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在你的座位那边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，让我可以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说你今天愿意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可以把握这样的时间。神爱你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一样，我们许多时候忽略了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许多时候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理当作是一个学问，只停留在我们的知识上，没有把我们放在心上，没有把它活出来。我们的确是亏欠了神，我们也没有看到恩典的一部分，我们只看到真理，没有恩典。哦，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。今天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，他愿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给我们一起来坐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2009年快要结束了，2010年将要开始，你愿不愿意让神的爱倾倒在你的心上，让神的爱来触摸到你，让神的爱来引领你走进2010年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自己来祷告，说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在2009年虽然我们经过水火，但是我们看见你是充满着真理跟恩典的神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在2009年许多时候我们的心徘徊在你的真理之外，徘徊在你的恩典之外。主啊，今天 你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你要我们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，你要我们看见说你还是我们的光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心灵深处的黑暗，把我们心灵深处的黑暗驱走，好让你的光能够充满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向你的祈求，帮助我们重新得力。但愿我们在2010年能够更加的敬畏你，能够更加的顺服你，活出主你的样式来。虽然我们经过水火，但是你也应许过我们必因着你进入丰盛之地。谢谢你，谢谢主，感谢你。我们再来唱一遍。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，我的心充满欢喜，他的爱温暖我的心，填满我心灵空虚。每当我想起主耶稣的爱，我的心充满欢喜，他的话藏在我的心，引领我人生的方向。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不再黑暗。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来唱副歌。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不再黑暗。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阿们，请坐。